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真是爱我们，你在我们当中兴起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这样的爱你。有人可以在文章上，有人可以在讲台上，有人可以在教导上，这样子来传递你的信息。愿主你更多的圣灵恩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临到所有接受的聆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生命因着你的话语的来改变，因着你的话语被解开，更加的来成长。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走这条道路，信仰的道路，永生之路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真正的踏在那个实在的、实实在在的这个你的话语的根基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是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让有耳可听的都听进去。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 Amen， 感谢主。就算我说的，我们事实上是有太多要讲的，太多要讲的。今天的题目 Teruma 礼物，你们对这个部分的妥拉熟悉不熟悉？讲了好几年了，对不对？应该很熟悉了。在我还没有开始进入这个今天的妥拉部分的时候，我要大家来思想一件事情。你知道很多人不喜欢信主之后呢，他得到的信息就是旧约已经过去了，所以你要好好的看圣经，就是新约。你常常刚信主的人手中拿到的就是不是约翰福音就是新约圣经，是不是？所以你对于前面这本书，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一点都不熟悉的，一点都不熟悉的，对不对？如果你们没有来这里之前，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旧约其实真的很不熟悉的。我是勉强用旧约这个字，我不认为这个是旧约。因此很多人听到的就是读前面这本书旧约，你的领受就是旧约的神，哇，真的是很厉害，这个刑罚审判毫不留情，还是新约的神比较好，新约的神恩典充满，恩典充满爱。我说实话，讲这句话的人，不管你是老师或是坐下在听的人，我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好好的透彻的读过这本圣经。我很大胆的这么说，如果你真的好好的读透彻的去了解这本圣经的时候，这个绝对不会是你的结论，绝对不会是你的结论。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旧约或是我们现在讲妥拉的神会有这么大的误解呢？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一本圣经，其实在耶稣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或是说使徒的时候时代，甚至于说到了主后200年、300年的时候，真的只有一本圣经。你知道是哪一本圣经吗？他们手中所拿的圣经是哪一本圣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旧约圣经，其实就是希伯来圣经，唯一的圣经。其他是书信，使徒们的书信，还没有正式的归入，说是这个是圣经，新约圣经。那如果我说 在主后200年到300年之间，我们手中他们手中所拿的这本塔纳赫圣经，是一本有法律效力效应效用的这个约书，你能够明白吗？它有法律的，你们知道法律哈？谁都不想在这个每一个国家里面犯法哈。法律效用效力的，是合法的。这本圣经，你先放到你的心里面去，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年三月我们会在台湾，我们要开的这个特会，我们的题目叫做什么？与道有约，是不是？与道，道是什么？你可以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道与这位道，妥拉。或是你用一个话来讲，与他有约，这个约你也可以讲约会，可是我们这个题目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的那个意思 是什么？是约，是就是约 covenant 约，双方立约。耶稣啊，主耶稣用血，他的宝血与我们立新约，与他有约。你要记得这一点呢、啊。我们到时候在讲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你听过了，没关系，你还要再听。我再讲一次，今天你听到的是预备，有一天你要开始讲这些真理，所以你要学习，回归妥拉。为什么要回归妥拉？因为它是仍旧有效用的法律文件，你明白吗？这个妥拉，神的话，神的教导，神的训诲之外，它有合法的这个权利在里面的，这本圣经，明白吗？我希望你们听进去，你们能够明白。因为今天呢，我有一个感动，我必须要再回到24章，这个出埃及记24章，再来讲一次，再来提醒大家一次。今年我还没有时间来讲，我们从19章到24章是一个立约，神与人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整个有根有据合法的一个立约的程序。你一定要记得。但是今年我要从哪里开始看起？我们要从24章，今天我从24章来学习。在24章我们看见要进入，实在是太多要讲给你们听。在进入24章之前，我再来把你们要带到另外一个场景，你一定要认识的，要了解24章25章以后的，你一定要了解前面的一个场景。一个场景是什么？这个场景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我们看见是神主动的出手击打埃及人，对不对？他完全是他主动的，他主动的呼召摩西出来，主动的差派摩西回埃及去，主动的在埃及地行十灾，这是神在做的，不是以色列百姓在做的，对不对？是他们，是神自己独行其事，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走到了红海，请问你是谁带他们过红海的？你圣经都知道，人就是神，是不是？是神主动的拯救他们， 我们在出埃及记14章13、14节，我们看见当他们害怕看到这个埃及法老追兵赶上的时候呢，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14节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出埃及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现在过红海也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不是以色列百姓的，神的作为。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呢，在旷野，经过旷野一路的走，神赐玛纳给他们，赐磐石给水给他们，都是谁做成的？人就是神，是不是？人就是神，人就是神做成的。然后神来到了西乃山，他说什么？他说这一切，19章第4节，他说什么？是我将你们，他说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群百姓是神自己好像老鹰一样把他们带出来，来到了这里归我，归他。然后我们接下去我们知道神问他们你们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回答是什么？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对不对？你听好哦，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不要小看这一句话。于是来到了24章，当神把约书十诫颁发出来，下面的律例典章讲了，还说差派立约的使者跟着他们的时候，来到24章，我们看见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一节，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我昨天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这一群人做代表，这一群人呢没有一个进入应许地，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你看见没有？这是以后再讲的。那第二节，神说唯独你摩西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只有这一群人可以，但是只有摩西可以亲近神，其他的百姓呢远远的在山下。你要知道这个步骤，这个神的一个规定，百姓在山下带着70个长老拿达亚比户摩西亚伦上去，但是只有摩西可以去见神的面。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怎么样？我们都必遵行。刚刚在19章神要开始跟他们立约之前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百姓也回应了，只要是神所说的我们都要听。或是犹太的拉比们会讲，他事实上说我们都会遵行，我们都要听。而这里摩西将神的命令典章这个诫命都说给百姓听了，这时候百姓齐声的说，再讲一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弟兄姐妹们，你不知道当百姓讲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句话一讲出来，其实他们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会受咒诅的地位，你知道吗？这是立约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有没有看过结婚的时候，一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婚，是不是？问他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一生一世不分离，愿意。不管你生病疾病，或是贫穷，或是困苦，或是什么，你们都在一起，对不对？愿意，都愿意。但是一转眼，如果你忘记了，你认你的心有婚外情，有任何一些邪情私欲出来，你都是破坏这个婚约了，你知道吗？那破坏婚约一定有他的这个咒诅，一定有他的这个要付出代价的地方。这是人间的婚姻呢，我现在要讲的是神呢，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跟人立约，人在他的面前，他是什么？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他已经都让这个以色列百姓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不是吗？然后他们说同声，好像一个人一样说，我们愿意遵行。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进入法律的程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如果我不遵行呢？我们下面看摩西怎么进行，在24章。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这就是妥拉写上的一个根据的地方。摩西先讲，对不对？这个以后你们会听到我们来研究这一块的时候，但是摩西写下来，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这里有一个祭坛呢。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不是一件你可以随便认为说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约已经过去了，可以这样去讲的，不可以的。这里有一个祭坛，百姓说我们要遵行，然后筑了一个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他们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属神的去献祭，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你再看这里看到什么？燔祭、平安祭，我今天慢慢来讲，让你能够知道说，这些都不是办家家酒，不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这是与这一位神立约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法律的约束在这里，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哈。然后第六节，我们看到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第七节又将约束，就是从你如果讲20章一直到23章，整个的记载念给百姓听，这个约。你知道在古代齁，那些国宗主国跟诸侯国立约的话，都有一些规定的，都有一些话的， 以至于这些诸侯国每一年你都要听一次，再听一次这个约。以色列百姓一样的，在这里第一次摩西读给他们听，你知道以后事实上在逾越节的时候或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读的，他们每一年都要听一次的。他们没有像我们手上有这本圣经，他们要听的，听以后就是再一次的更新你跟他的这个誓言，没有改变约书的内容，没有改变。然后你听他们说第三次，他们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到了申命记，或是说在那个利未记后面讲到约，讲到祝福与咒诅，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同意的，你知道吗？百姓同意的，同意的意思就是，是的，他们可以蒙福，如果他们真的遵行的话。但是如果他们不遵行的话，你知道这里献了燔祭，献了平安祭，有没有宰杀祭牲？有没有祭牲？有没有被宰杀了？有没有烧掉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不遵行的话，我就要跟那个祭牲一样，死路一条。明白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对于神的话跟神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只是抓住他的怜悯恩典。是的，他有怜悯有恩典。如果不是他有怜悯恩典，以赛亚说什么？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灭亡了，你知道吗？神从来只有怜悯。可是我告诉你，这个约是带着祝福，带着咒诅。当你说我们愿意的时候，甚至有人特别的强调，这个就是什么？你接受咒诅，你接受了，你把你的生命摆在那里，我遵行。所以我如果不遵行的话呢，我就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看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看，这是立约的血，这是立约的血。所以当我们在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见主耶稣设立圣餐，对不对？他20节他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他把自己当成祭牲啊，祭物啊，挂在十字架上流血啊，用这个流出来的血跟所有说阿们的人立约。每一次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讲一句话，你们来靠近祭坛。主耶稣在祭坛怎么样？我们今天或许不会讲到祭坛呢，祭坛在祭坛他当成祭物被献为祭，流了血，流了血。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9章19节，希伯来书第9章第19节，你们有圣经要翻圣经哦，要熟悉圣经在哪里。因为摩西19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照着妥拉，照着律例诫命典章，将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洒在这个约书上面。弟兄姐妹们，先再问你哦，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这是很严重的约啊，很严重的约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洒在约书，洒在妥拉上面，又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有流血啊， 希伯来书很多我们可以解释，今天我们跳着讲。牛羊的血不能除罪，只有耶稣的血，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被杀的耶稣的血才能够除罪。牛羊的血只是一个象征，指向主耶稣基督。但是甚至于牛羊的血在人间的这个立约上都能够有效用的，何况与这一位永生的神所立的约。是的，在这里摩西的时候是用牛羊的血，燔祭、平安祭，可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认知，非常重要的认知。我们信主，我们走进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这个，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耶稣已经做成了。我相信我就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不知道说你是用他的血与他立约的。所以你如果不认识摩西在做的这一件事情是的严重性的话，你绝对不会认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借着他的宝血与他立了什么约，你想不到的。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不会那么快的说我要受洗，我信主我要受洗，我要吃 领圣餐饼 领杯 领饼，你都不明白。如同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地方说，我们愿意遵行，好，血就洒在你的身上，在约束上面，在你的身上，你不能变了，你知道吗？你必须要忠心于这一位神，独一的真神。你不能随便的，今天我要这样我就这样做，反正他有怜悯，我明天要那样做我就那样做，不可以耶，弟兄姐妹们。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说，直到你说有一天或许在祷告当中圣灵显明给你说真的是这样啊。我知道很多人听了还不以为是这样啊，但是现在我还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这么的重要，就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看摩西，回到24章，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神是个灵，怎么会看得到？有人说是在异象当中看到，但是我是相信这样的解释，他们看见，真的看见，看见的是那一位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这是我相信的。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坐在他的宝座上，坐在那里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这几个人他们观看神，哇，这个看不是平常的看哦，观看神，看见他的荣美，看见他的荣光，他们在他面前怎么样？又吃又喝，又吃又喝。你们现在已经都知道了，在立约的最后程序是什么？又吃又喝，这个叫做 covenant meal， 这个叫做约的约餐呢，立约的一餐呢，这一定要吃的。有人在问，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雅各啊？服侍了拉班，为拉结服侍拉班7年，那天晚上结婚婚礼之后，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什么？这个新娘不对了，是利亚。你知道雅各他为什么他可以带着拉班跑到城门口坐在那里请众长老们来替他伸冤呢？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你知道吗？首先第一，他没有看清楚。第二， 拉班宴请了所有的人，在这个婚礼当中宴请了所有的人，所以这些人吃了这个婚约的餐，见证了，他吃了。雅各不能讲话了，你们仔细去想想看啊。所以不要乱吃，有人说啊，你不要有人请你吃饭你就去吃啊，你不知道对方是谁啊，你不知道，特别是一些谈生意的，他不知道要跟你讲什么。你吃了人家的饭，有没有说吃人家的饭你就拿人的东西，吃人的饭你就整个人就失去立场了，你只好跟他走了。但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请客啊，我说我不要去接受别人的那个，只是你要分辨清楚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学习，我们在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是不是那个保罗所讲的？保罗所讲的什么？你不要，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看他说。十四节读起好了，第十章第十四节，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拜偶像就背约了，你知道吗？要逃避。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第三杯哈、啊，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这是他立约的血，对不对？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是约的言语啊！你吃饼喝杯，主的饼跟杯，就是跟他立约了。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同一位耶稣啊。十八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的确他也这么讲，偶像算什么？虚空。但是他说什么？保罗解释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啊！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为什么相交？因为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有没有这么清楚？为什么？因为你是吃他的饼，喝他的杯，与他立约，你是与他立约的，所以你可以不可以转一个身又去跟拜偶像的人吃他们的祭物，可不可以？不可以，当然是不可以。如果你明白那个约的效用效力的话，你就会知道不要随便吃啊，不要随便吃啊。我如果今天讲这么清楚你还听不懂，那是你的问题，但是我一定要讲清楚啊，一定要讲清楚啊，这是约啊，你跟他有约啊，你跟他有约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让圣灵带着走，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但是我刚刚已经开始跟大家讲了出埃及记24章这一段，你一定要记得立约，约不是小事，不是小事。所以这一位王，我们知道他是王，是不是？他在西乃山上跟百姓立约，他是王的身份，或是说以色列人也领受，他也是这个新郎的身份，做以色列丈夫的身份，是不是？他有很多身份，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是王，他是神，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以色列的神，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不是只有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做他的 信父妻子而已。就像耶稣啊，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良人，可是你要知道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也是神，他是我们生命中的王，跟他立约。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你爱良人，你敬畏他的身份，他是王，他是神。所以在古代，如果两国打架战争打胜了这一方呢，掳掠了仇敌带回家去，或是说掳掠了这个征服了这个国家，然后他就合并，这个国家是他的，他就要登基。你知道古代那些王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他要盖神庙。这不是我讲的，历史上都有记载的，你可以去看赫人的那些远古时代的，在圣经时代的，他们要盖神庙给他的神。就埃及也是，你知道吗？他盖神庙，那事实上 你也看不到这些神，所以这个埃及王就成为什么神。第一件事情他登基之后就是盖庙。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用当时以色列百姓明白的语气步骤程序来教导这一群百姓，来教导这一群百姓。这就是25章。为什么他要盖帐幕，盖会那个圣所？我们刚刚说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路走过来都是他主动的，是不是？可是来到了25章，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说，我只读2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甘心乐意的人，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第八节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你们知不知道救恩是白白的？知不知道神的救恩是白白的，一切都是他做成的，是不是？但是要亲近他，要亲近这位神救赎主，或是要跟他有关系，跟他有关系，你必须要付代价。我再讲一次，救恩是白白的，同意？同意？是不是？你应该要同意啊，你们都不是你做成的，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都是神做的，白白的。可是来到要亲近他，亲近他，要跟他有关系，这个关系是亲密关系，如同丈夫跟妻子一样的关系的话，你必须要付代价。那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我告诉你，你要付什么代价？你要付 心甘乐意的代价。你的代价必须要是什么？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这是我们的神跟地上的那些君王跟假神不一样的地方，他不要假的，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的心，他要那些所有跟他立约的人是用心来爱他，来亲近他，来靠近他，来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你们有没有这个叹息过？我们常常在看很多的书或是一些记载，所以历世历代或是现在有许多人常讲，哦，神跟我说这个，神跟我说那个，或是说这个人真的是与神同行，他都能够领受很多很多神的话语，对不对？或是天天都有跟神在讲话。你有没有怀疑？你有没有很叹息过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有没有？会不会？我们今天在学习知识的言语，你们就知道，你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得到一些话语，你必须要保持跟他有一个关系，是不是？你跟他保持那样的关系，你就知道你要付代价，你不付代价，你得不到的。所以有些人没办法付代价，连上课都没办法完成的，都有的。但是当你愿意付代价的时候，你就会得到那个上好的，那个上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位神向以色列百姓要什么？过去是白白的，和现在呢？你要告诉他们，要送礼物给我。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礼物呢，其实哪里是他们的？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你记不记得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人把他们要什么，他们那个埃及人就给他们什么金银财宝之类、衣服之类的，有没有？神赐给他们，神开了那个门给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现在神说什么？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的心呢？你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为我拿礼物来给我？现在你要有行动了。然后他呢，为我造圣所。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你已经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这句话意思实在是很，为我造圣所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为我盖个帐幕，为我造个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但是事实上原文的翻译是使这些历世历代的这个犹太学者们搞不清楚的，没有办法明白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里面，盖圣所，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里面。里面，他们的里面，神是个灵，他可不可以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当然可以。你想想看，亚当夏娃的时候，神有盖帐幕吗？有盖圣殿吗？没有啊。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跟亚当，神跟亚当在园中常常见面的，在伊甸的园中，天气凉风的时候，照常的神来了，是不是？他跟他同行同走的。我们甚至到了启示录21章，你看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殿？没有殿呢，在最后也没有殿，是什么？神自己亲自在他们当中，因为他就是那殿，就是会幕。你不要忘记， 你也不要不明白，你如果今天不明白，请你记住这一句话，神要他们盖会幕，那个会幕其实就是主耶稣，耶稣啊。我们会下面几个礼拜我们可以来谈这个问题，今天我的重点不在那里，我今天的重点是在为我造圣所。谁可以为他造圣所？谁可以为他造圣所？只有那些甘心乐意的人，你才有份，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甘心乐意，与你毫无关联，与你毫无关联。我们来看一个，学习两个字哈。这个圣所 Mikdash 希伯来文圣所圣地，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安息之所，还有一个意思它叫安息之所，它的字根呢 Kadash 成圣，成为圣洁，当然就是圣洁的意思，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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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圣洁，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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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分别，被分别出来的，为我造一个分别出来的地方，使我可以居住，使我可以安息。帐幕呢，帐幕的意思叫希伯来文叫 Mishkan Mishkan 帐幕，会幕，神居住的地方。你看到那个会幕，你知道神在那里，云柱火柱 都告诉你他在那里。他的字根叫 Shakan Shakan 荣光，安定下来，又安定下来，居住，会幕，建立，解决，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意思，意思叫修复。当年主耶稣升天之前，门徒问他说，主啊，你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那个复兴就这个时候吧，就这个字的意思一样的。我今天要从这两个字，为什么神要造圣所，造会幕，我们来学习。你知道我们的神，神的作为，你一定要认识的一个作为，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好了。顺便提一下，神创造天地万物只用一章的圣经写描写，神的造他的这个会幕或是造圣殿，你知道用几处经文吗？我有稍微写下来，至少是超过二十几次，包括出埃及记或是民数记一点，然后包括那个王上跟历代志下所记载的，用很长的篇幅来写来记载他造这个会幕，造这个圣殿。但是创造天地他只有一章，他只有用一章，这是我们我们的那个学习，知道圣经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篇幅来写。好，这是顺便提起了。但是我要你们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是从什么状态开始造天地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地是空虚混沌的，对不对？什么意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表示一切都失序了，没有秩序了，一切是混乱的。于是神的灵就开始运作，他用六天的时间使这一切破坏的，被破坏的恢复秩序，各归各位，各就各位。在神的所有的这个创造里面，到第六天完全完成了。所以他说他第七天他怎么样？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他怎么说？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我们以为说他不做事了，那现在我要再一次的用一个角度来教导大家，所谓他安息了，表示他从混乱当中，从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他使这一切混乱，使这些黑暗的东西完全降服除去，然后归位就位，有次序，所以他可以坐下来开始统治全地。这是王，这个王降，就是打败了一切的仇敌之后，打败了一切仇敌，到国中太平之后，第一件事他坐下来。他坐下来什么？不是休息，他是开始统治，因为一切都要听话了，一切都要归位了，一切都归位了，一切都是臣服在他的权柄能力之下了，所以他安息了。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这个安息的意思呢？有没有想过？所以他安息了，他可以统治了。一直到挪亚，哎呀，挪亚，我们看到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什么败坏了，人又败坏了，好像这个世界又被搞乱了，混乱了，一切都不照神的意思来做了，神心中忧伤了，所以呢，他再一次的来重整这个大地。这一次他用什么？洪水。他把洪水把所有的混乱，所有的败坏，连人带牲畜完全一并的消灭掉。所以当挪亚一家从方舟出来的时候，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神看见挪亚献祭，他闻到那个馨香之味，他就又与他们重新立约，对不对？又是从混乱败坏黑暗当中神重整，然后恢复，然后开始。可是我们知道，来到了创世纪十一章，人类又怎么又败坏了，又开始了，不要听他的话了。但是这一次神用什么方式？他拣选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那我们不要提那么远，我们只来看出埃及就好了。埃及这个国家在当时是最伟大的国家，最强盛的国家，充满了偶像。埃及王自认为自己是神啊，他的神职假神超过一千，超过一千以上。神怎么来处理这个混乱的那个十个灾？十个灾打破埃及的宇宙观，让埃及法老臣服下来，知道谁是创造主，谁是创造主。所以神把以色列百姓从混乱、为奴、压迫、各种各样的这个黑暗当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来到了西乃山，来到了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没有强迫他们，你们要记得的，神问他们的，他们都回应了三次回应，他讲的话我们要听的，表示我们愿意进入这个约，与你这位王立约。记得，对不对？记得。所以神跟他们立约之后，他现在他要安息了，你知道吗？他要安息了。他的安息的意思是什么？现在他要在他们当中开始统治。因为这群百姓同声一个声音说，我们愿意遵行，是不是？所以他要开始安息，所以盖圣所，造圣所，盖会幕，就是这么来的。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圣经的意思吗？为什么在这里他说要盖会幕？为什么要造圣所？他要住在 他的百姓里面。圣灵的内住不是到五旬节之后才有的，圣灵的内住早就有了，因为他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在这个时候，神已经非常的迫不及待，他要跟他们同住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呢，可以重新开始了。世界上的人要看见这一小群人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你知道，在那个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为什么会讲到第四诫，讲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第十一节他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你要纪念这一天，你要纪念这一天。这一天什么？因为你纪念这一天的时候，全部的人要看见说，原来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一切都是他创造的。去归位，尊他为圣，分别这一天是他的日子，他在我生命当中掌权，我跟他有约。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这个没有办法取消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承认这个安息日是他的，你就是承认他是创造主，你就是承认他有主权，他有主权在我里面掌管一切，掌管我的生命，明白吗？你现在明白吗？他可以统治我的生命，他可以统治我的生命，因为我已经跟他立约了，我已经说好了。这是我们所不明白的，许多人不明白安息日的严重性、重要性跟严重性。如果你真的明白，我相信你会破除万难。不管怎么样，这一天是属于我的神的。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在你的朋友圈子里面，你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因为我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我的神，他在我里，我跟他有约，所以我必须要过安息日。如果你一生都没有做过见证，很多人没有的，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见证的，你知道吗？你过安息日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你在天地万物之间，你在你所有的朋友圈当中，你在你所有的家人面前，你过安息日，你是一个见证人。见证他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施行拯救的神，救赎的神。你要做这个见证吗？你要为我们的伟大的神做这个见证吗？你不觉得，不要觉得沉重。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其实是我们的选择。如果你做对选择，神知道你敬畏他，蒙福的。这就是为什么祝福咒诅，不是他是严厉的神，不是，是因为你主动的进入约啊。谁都知道约是有绑的，绑有绑约啊，被绑在那里了。你甘心情愿的绑约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神，他立约了，所以他现在要坐下来统治以色列了。盖会幕，为我造圣所，我住在你们里面，我在你们做王，在你们里面做王掌权。你知道神从来没有要以色列立王的吗？是他们自己要求的，因为他就是王，他就是那一位王，那一位神。所以以色列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为什么要造圣所？因为他住在我的百姓里面。为什么他要住在他百姓里面？因为你没有信主之前，你的生命是在黑暗的国度里，你知道吗？现在他把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拯救出来，进入爱之光明的国度。他把仇敌曾经在你生命里面夺走的那个他完全恢复了，他恢复了，你知道吗？恢复了。所以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他掌权，再也没有任何黑暗权势可以辖制你了。我上次忘记跟大家讲，你知道在十句话里面，没有，都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就是没有那个 tet 这个字， tet 也可以代表好，也可以代表蛇，没有这个字，就表示什么？表示说神的话语里面没有任何不好的，没有仇敌，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介入神的话语，除非你不遵行，除非你不遵行，你不遵行的时候，你就等于打开一个门，那个蛇就可以进来了，如同亚当夏娃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坚持守着神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你坚持守着，那个仇敌没有任何的门路可以进来啊。哇，神的话语实在，我很爱神的话语。你要紧紧抓住，破除万难你都要抓住。你寻找你的生命，你的事业可以成功，你可以这个发达，可是你拒绝了他的话。我坦白跟你讲，因为你已经跟他立约了，你拒绝他的话，你不遵守他的话，于是那个恶者就可以有路进来了。难怪你劳苦愁烦呢，一生劳苦愁烦呢，所得的是一点点而已，转眼成空，转眼成空。是的，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进入爱之光明的国度。你知道保罗说什么？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接受的时候，圣灵，你接受他，在那一个时刻，你因着他的宝血，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圣灵你有没有邀请过他？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邀请他？求主耶稣，求圣灵住到我的里面来，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你没有，现在还来得及啊！邀请他住到你的里面来。我们读出埃及记，你看到一直到40章，他们那个比沙列、亚和利亚伯啊，跟所有的会有技巧的人做这些圣物、圣品，对不对？然后最后盖成了，摩西将它支架起来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这是房子，这是房子。这个房子一直到神的荣光降下来，充满整个的房子，这个才叫做他的家，你知道吗？这才是他的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告诉你，空房子。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让他在里面作王掌权，他的荣光没有充满你，他没有，你的身体，你这个人灵魂体没有成为他的家，没有成为他的家，使他可以安息。这个安息的信息一定可以帮助你明白 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再多学习一点好不好，再多学习一点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看见不是第三章，我们看见四十神第十七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他的人吗？我们都不用讲什么，你是他的百姓，你不相信他，其实你就是转向偶像了，你知道吗？再听哦，你不相信他，你所有的经历都不能够使你坚定的相信他。以色列百姓不信，因着不信他们就得不着神的安息，神不能在他们当中，你知道吗？他们倒闭了，他们倒闭。所以我们知道第四章在讲的第三节，他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可是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都不要多说了，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当他说安息的时候，就表示他可以在我们当中，在你当中可以开始做王掌权，他可以赐福给你的生命。可是当你不信的时候呢？你不信的时候，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我的统治里面。我们或许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但是今天值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值得来思想。你看看在诗篇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我们看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句话在讲什么？其实就是你的心呢，你的心，这么伟大的神能够住进人所造的地方。所罗门也讲过，你何等伟大的神，我哪里能够为你造地方呢？哪里是可以使你安息的地方呢？原来就是你的心呢，你的心，心甘情愿，甘心乐意，他就可以从这里统管天地，统管一切，掌权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诗篇132篇8、9节，我们也看到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什么？安息之所。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约柜一进入安息，全世界不仅以色列安息，全世界的人都看见，都看见。因为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一切都就位，一切都归位了，他可以安息了，他可以统治了，他可以复兴了，他可以复兴了。神很有耐心的，他在等候，时间不多，很快他会来到了。我们知道在最后的时候一样的，你说七年的大灾难在做什么？他就是在使这些混乱到最后止息。当主耶稣耶稣啊出现的时候，他用口中的气一吹，所有的仇敌这一次做成就永远做成了，然后进入一千年的安息年，一千年的安息年，安息年。你现在明白安息年了，不是休息啊，不做事啊，是他开始统治了。这一千年谁要统治？耶稣啊，是不是？耶稣要统治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要停在这里，我要问大家，这个我们下礼拜好了。 你是他的安息之所吗？你是他的安息之所吗？我要今天要留这一句话让你去思想。我不能替你回答，神的荣光可以充满你吗？你同意他吗？你同意他，还是你常常有保留，或是你宁可同意仇敌？没有其他的路，没有其他的路，就是这个路。你信主了，是，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空房子吗？还是充满了荣光？是他的家，是他的家，他可以住在这里。人要看见的，弟兄姐妹们，当你成为他的家的时候，你要结出的果子是谁都可以看得见的。不要自欺欺人，弟兄姐妹们，不要自欺欺人。今天是一个悔改的日子，今天是一个转变的日子，今天是一个真正认知的日子，让他进入你的里面，充满你，使你可以享安息，跟他一同享安息。从你开始，他可以统管，不仅你自己，你的家庭，你所担心的一切，你所关心的一切，甚至于你的社会，你的国家，整个世界。你要邀请他吗？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今天在这里，我不能为你祷告了，我必须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开口，自己为自己祷告，为今天领受的信息来祷告。我要你们为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来祷告，你明白我的话吗？醒察，他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邀请你，他邀请你甘心乐意的把上好的给我，是我要的，不是你要给我的，我不要，我要的，你愿意给他吗？他要你，你愿意使你的里面成为他可以居住的家吗？可以成为他的圣所吗？弟兄姐妹们，开口自己祷告，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省察，来祷告。阿维努马克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王，我们的神，你今天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在过往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与你的爱子宝血立的约是一个是这样的约，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再属乎自己，因此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但是我们常常充满的是空虚的偶像。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 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使我们成为你的圣所，我们欢迎你进入我们的里面居住，使我们成为你的家，使我们能够单单的尊你为大，敬畏你，守你的话语，不再背约。我们期待耶稣啊，我们的良人早一日的来到来。所以主啊，在这一个时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选择单单相信你，不凭眼见，不凭感觉，我们选择相信你，以致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成长，帮助我们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逊的名，阿们。